今天我们校园一课进行之内，我们大家可以聚集在这里面前。我们第一次聚集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提到关乎耶稣基督见证这个问题。我们知道见证乃是道路的问题。我们第二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也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是生命与伤的主持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特别是真理的问题。那么这一次当我们再一次聚集的时候，我们愿意一同来看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这个是生命的问题。我们记得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人若不记得我，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道路，除了他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路。如果除了他之外我们还有路的话，那么这个路就不能引我们到父那里去。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真理，在他以外没有真理，只有他是真理能引我们到父那里。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生命，遇了他我们没有生命，也没有什么能带我们到父那里。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实在是我们的意思，他是道路，他是真理，他是生命。如果我们要找道路的话，我们必须在他身上去找。我们如果要真理的话，我们必须在他身上去看。我们如果要生命的话，我们必须从他来得到生命。这次我们看望主的愿意的话，我们就用这五次的机会，我们一同来看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我们看望用使徒保罗来做这个代表。所以请我们先看两处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念起，第二节到第六节，领后第二章第二节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活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活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认得这人，活在身内活在身外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罗院子，听见英语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，为这人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。我即使愿意夸口也不算谎，因为我不说的话，只是我禁止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过于夸口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。我们再看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三节念起，第三节念到第十二节。愿圣上赐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把慈悲的父，是这样安慰的神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去多受基督的苦处，就靠基督多的安慰。我们受患难只为叫你们的安慰的本质，我们的安慰也是为叫你们的安慰，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那样苦处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决定的，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处，又是同的安慰。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是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胜出了活命的死亡所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去死的， 这我能不靠自己，不靠叫死人不合理的，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人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死亡，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，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，就是为我们用许多人做这的恩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，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，再次为人，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。向你们正是这样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何在身内，何在身外，他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但是他认得这一个人。我盼望说，我们也认得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后面保罗说，活在身内，活在身外，我不知道，他实在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但是当我们被杀死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使徒保罗。所以看完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，我们需要认得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我们不但能认得他，不单说来，我们这个认得活在身内活在身外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当这个我们不但认得这一个人，今天我们应当就是这个人。神所要的是人，为着这个缘故，不然的他堕落了。但是虽然如此，神并没有放弃他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神就立刻到了乐园里面，安乐园里面，他去寻找他。从那天开始，神是继续不断的在那里寻找他所要得着的那一个人。在这个里面，我们看见在不同的时代，神也同得着了不同的人。但是神在这个里面所得着的那些不同的人，不过在这些人的身上，神在这个人身上得着一点，在那个人身上又得着一点，神没有在一个人的身上能得着他是要得着的那个完全的人。我们感谢上帝神，虽然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好像力气要神，但是我们还能看见走入四流道，神在那里寻找并且也得着了这些人。比方说神得着了雅伯，虽然高你是力气神，但是神却得着了一个人叫做雅伯。我们也看见说神得着了伊拿伊挪，我们也看见神得着挪亚，我们也看见神得着亚伯拉罕，我们也看见神得着以撒，神也得着雅各成为以色列，神也得着摩西，神也得着大卫，神也得着一些先知，有些君王，有些祭司。这一四六代我们看见神总是在那里要寻找他所要得着的人。不过在这些人的身上，我们所看见的是在这个人身上得着一点，在那个人身上又得着一点，这是零零碎碎。我们不等到新月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，神在当初所要得着的那个人，神在他身上就完全得着了。 因此我们看见三世天台中山的圣人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在他的身上是满足的，是满意。在基督耶稣的身上，我们看见神得救了他所要得救的人。不过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不是光创造一个男人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他创造了人，他造男又造女，但是这个男和这个女人乃是合成一个人，这个不过是个预表。在本无的真相上，我们看见神说要在座的那个人也是一个团体的人。在基督个人的身上，神果然是得救了他所得救的人，但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来到世界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经历末时落在自己的死了，这就是极多的资料。因此我们看见说，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，现在神在基督的里面，他得救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这个在基督里的人，按照团体来说，那是教会；这个基督里的人，按照个人来说，那是我们这一般信靠他的人。这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乃是与基督联合为一的。这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就把这位基督来一个传奇的彰显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所要乃是他的基督和他的教会，神所要的乃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传奇来说是教会，个人来说是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。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组合起来就是那在基督里的人，就是与基督联合为一的那个人。那这一次我们突然是注意到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特地正在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。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这里一同交通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一个个人在基督里的人如何，那一个团体在基督里的人也是如何。我们愿意用哥林多后书来做我们的背景，我们愿意用保罗来做我们的榜样。这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说，哥林多后书在圣经里面是一本非常刻苦的一本历史。实在说来，圣经六十六卷，卷卷都是刻苦的。不过你更多后续这封书实在是非常刻苦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更多后续啊，不是一本啊所谓讲真理的书，不是一本啊这个 book of doctrine， 不是在那里啊讲许多的道理的一本书。好像罗马书，我们都知道罗马这一本的书啊，乃是讲道理、讲真理的一本书。他把福音啊，从头到末很有次序的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这是罗马书。但是哥林多后书啊，不是那样的一本书。你如果要从道理、从真理方面呢来看哥林多后书的话，你好像这个说这本书啊，是没有次序的。不说它里头有很深的真理，但是它不是一本讲真理的书。哥林多后书也不是一本讲所谓事情的书，它不是在那里呀、要解决我们在生活上的种种的问题。好像哥林多前书啊，我们知道那是解决一个基督徒生活上种种的问题，个人的问题、教会的问题，解决那些的问题，是重在那个事情的方面，而不是 practice。 哥林多后书也不是这样的东西，不过它里头也有一些要实行的事情。 摸到那一些生活的问题，但是那不是一本科学的书。有的人在那里读《哥林多后书》的时候，告诉我们说，《哥林多后书》啊，乃是使徒保罗在那里为着他师父的前景在那里辩护。不错，在那卷书里头，保罗也曾为着使徒的前景在那里说了一些话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也不是《哥林多后书》那个主要的那个目的。那么，《哥林多后书》这本书啊，究竟呢？那一个中心的是什么呢？我想我们如果好好的读这一卷的书，我们都看出来说，这本书也不是光讲真理，也不是光讲实行，也不是为着啊使徒的权柄在那里争辩。这一卷的书啊，实在是保罗把他这一个人和谈的破除还在哥林多人的眼前。换句话说，这一卷的书啊，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保罗乃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所以有人说，哥林多后书啊，乃是保罗的自传。我们如果要认识保罗的话，你必须读哥林多后书，因为在那卷书里头，他把他自己呀、啊。倾倒出来，可以说在他所有的书信里头，没有一封书信比这一封的书信把他倾倒在人们面前更清楚。我们如果要认识保罗的话，我们必须看哥林多后书。我们要认得一个在基督里头人的话，我们必须要看哥林多后书。如果你把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来做一个比较，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特别提到在哥林多教会的光景。那当你看到哥林多前书啊那里告诉我们教会光景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字啊，在这里头恐怕不止一个字，我们啊要把它很简单的把哥林多前书啊，好像把它整合起来，用一两个字来把它说明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想哥林多前书啊，我们应当在这个上面写哪一两个字呢？我想这个很明显的，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如果要我们在书上面写一两个字的话，我们啊或者两三个字的话，我们就说说肉体，看那里去。受肉体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见在哥林多的教会啊，那实在是受肉体。不错，这一般的人已经蒙恩得救了，称义了。不错，这一般的人他们不但是蒙恩得救，今天他们恩赐非常的丰富，口才也纯正，可以说在恩赐的上面，他们一点不在人的后面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也是这么说的，但是我们看见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，实在是一个受肉体的教会。什么叫做受肉体呢？如果这一般的人他没有得救，我们说他是说天然的，没错，他们是说天然。但是这一般的人他们已经蒙恩得救了，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是天然的人，但是呢，这般蒙恩得救的人应当是属灵的，他们又不属灵。所以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看你们在基督里像婴孩一样，你们本来是受肉体的，一直到今天你们还是受肉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你们是蒙恩得救的，但是你们的行事为人与世界上的人一点也没有分别。我们看看在哥林多教会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。我们看见虽然他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，但是在他们中间有分门之党的。有人说我是说保罗的，有人说我是说亚波罗的，有人说我是说基法的，那又有人出来说啊，我比你们还要高一等呢，我们是彻底是基督的，好像基督是他们专有的。可
会发落在哪里？你告诉他们说，一个是分开的吗？你们这样做与世界上的人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知道在世界上都有这种分门结党的事情，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分门结党，这与世界有什么分别？这不是说肉体，这是什么呢？今天在他们中间甚至有人看见，都说犯了罪，连世界上也少看见。这么说，这个人犯了罪了，今天整个的教会对于这个罪恶到什么态度呢？对于这个罪恶好像了没有，他们并没有在神的面前痛悔来对付这个罪恶，他们反而在那里好像非常的骄傲，你看我们这帮的人心胸何等广大，虽然有人犯了这样大的罪，我们好像没有看见一样，可以这样的重量来容纳。保罗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他人不在那里，但他的灵与他们同在，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容纳罪恶，他们对于罪恶好像没有感觉一样，教会失去了罪恶的感觉。这个不是说肉体，这是什么？并且在他们中间，弟兄姊妹中间有彼此欺负的事，他们不但不肯受欺负，他们反而欺负了，他们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于到这个世界的范围里头去告弟兄。保罗说，难道在你们中间没有聪明的人能在弟兄中间断定是非吗？这个不是说肉体，是什么？并且在他们中间有人以为自己的事实非常的高，他们说我们知道是有一位神，除了这一位神之外没有别的神，当然这个事实是准确的，因此他们说我们可以到庙里头去宴会，我们可以吃那献给偶像的食物，因为反正偶像都是假的，不是神，那当然献给假的也等于零，所以他们就放胆去吃，结果到那家那一般的良心软弱的人就犯罪了，因为那一般人拜惯了偶像，他们觉得在偶像的背后总是有邪灵恶魔在那里，所以他们不敢到庙里头去，但是呢去吃那个祭过的东西，看见这一般的所谓有知识的人在那里做的话，他们也去吃，但是良心受控制。所以保罗说，这就是叫人自高自大，爱能造就人，这是这一帮人不过利用他们的知识来为自己辩护而已。其实他们是喜欢交际，喜欢宴会，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差不多在社会里头的宴会都是在庙里举行的，那如果今天你不到庙里去的话，那你这个人在世界上好像不能宴乐了，所以他们实在是贪食，他们实在是要宴乐，他们就用他们所谓的知识来遮掩他们贪爱世界的那个心。
是肉体是什么呢？不但是这样，甚至于在教会的中间，他们在那里不禀纪念主，这一个是一个最高的表示，我们在主里面有交通，我们在主里面相爱，我们在主里面合一，但是结果呢，他们在没有摆饼应杯之前呢，他们有钱的人就喝醉，没有钱的人在那里饥饿，那么在这样的光景之后，他们就起来摆饼了，这个实在是亏欠神的荣耀，没有爱心，自顾自己，这个不是肉体是什么呢？甚至于他们把恩赐也作为肉体的那个彰显，神把恩赐赐给教会，神把恩赐赐给各肢体，原因要用这些的恩赐来尽我们的责任，来叫身体得到造就能增长，但是结果呢，他们用恩赐来表扬他们的肢体，连恩赐都是为着自己的，这个实在是肉体。所以我们看见在哥林多的教会，他们种种的表现呢，是给我们看见他们实在是说肉体，虽然是蒙恩得救， 但是他们还是活在肉体的里面，活在这个堕落的那个肉体的里面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原因因为他们不肯接受十字架的罪负。不错，他们接受了基督在十字架上赎罪，为我们赎罪的那个恩典，他们接受了。但是除了这个之外，他们对于十字架可以说是完全不认识。他们不但不知道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成功了多少，他们也根本没有接受十字架在他们的身上做自私的工作，因此他们一直活在肉体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记得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人的时候说，我初初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，我立定了主意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。你们所需要的就是看见基督的十字架，你们所需要的是接受基督那完全的十字架。就是一直到今天，你们还是需要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是一切的根基。人如果不接受十字架，人就留在属肉体的里面，永远不能进到属灵的境地里面去。这是哥林多前书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哥林多后书把它念了一下，我们在这里看见哥林多后书特别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，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这个方面。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的话，读了之后你也要用一两个字或者几个字，你要把它写在哥林多后书的上面，那么你要写什么字呢？我想也是很明显的。如果哥林多前书啊是说肉体的话，那哥林多后书就是属灵了。所以 spirituality 属灵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乃是一个属灵的人。这一个人你从各方面去看他都是属灵，他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，他的知识工作是一个属灵的知识，甚至于他的供给也是一个属灵的供给，而这个人行事为人都是属灵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神所要的人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的特征如果用几个字来代表的话，乃是一个属灵的人。因为只有一个属灵的人，不是受肉体的人，乃是主所要得着的那样的一个人。我们愿意用哥林多后书来做我们交通的那个背景，在这一卷书里头，我们要来看这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他在生命方面是怎样，他在知识方面是怎样，他在行事为人方面他究竟是怎么样。我们盼望这样我们能在主面前有一点学习。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在第一天的晚上我就稍微开一个头，我不知道我们这一次我们究竟能交通多少，不过我想我们尽量的在这里有一点交通。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啊，我们在第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有一句的话，这一句的话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头啊是这么说的，第一章第九节，保罗他说自己心里呀、啊、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这一句的话在英文里头比较更重一点，因为他在英文里头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有一个死的宣判，死的判决在我的身上， A sentence, the sentence of death, 有一个死的宣判，一个死的判决，好像在法院里面呢，这个法官呢，他来一个判决，他来一个宣判，一个宣告，是一个死的判决。他保罗说有一个死的判决在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要默祷，我们如果要默祷属灵的生命，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乃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，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是活在属灵生命里的一个人。那这个人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一个属灵的生命啊，究竟有什么这个元素在里头，有什么 ingredients， 有什么成分在里头。我们谈到这个生命的时候，什么叫做生命，什么叫做属灵的生命，我们怎样能活在一个属灵的生命的里面。很稀奇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要摸到生命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啊要摸到死这一件事情。人如果不认识死，人就不认识生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，真正的生命乃是经过死而从死里出来的，胜过死亡的，这一个才是真正的生命。凡是一个生命没有经过死的，我们不能确定说这是生命。凡是一个生命经过死而被死吞迷的，那定规不是生命。只有能进入死而从死里出来复活的，这一个才是真正的生命。所以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他里面这个生命啊，乃是一个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。因此我们要认识生命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经历，那个经历就是说有死的宣判在我的身上。保罗他在这里提到死的那个宣判的时候，或者在有的英文圣经里头你能发现说他不是这样翻法的，有的本子里头说 the sentence of death， 死的判决，死的宣判，但是在有的本子里头是翻成 the answer of death，死的答应 the answer， 好像答应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死的宣判的在我的身上，因为这个宣判在我的身上啊，我就答应说是的，这是死。所以这两个方言在原文的里面都包括的，一面是死的宣判，一面是死的答应。如果今天我们要认识生命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这一个经历。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他在亚细亚的时候他遭遇患难，这个苦难呢重到一个地步啊，他说被压太重了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我们都知道保罗啊，他写信给哥林多人的时候啊，他是刚刚离开亚细亚，他到了马其顿的地方，因为哥林多后书啊是他在马其顿的地方所写的那一卷书，他是刚刚离开亚细亚，所以他在那里提到说，我们在亚细亚的时候啊，我们遭遇啊这个苦难，压力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于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那钉柜啊是一件非常啊大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有人说，因为保罗他离开亚细亚，那就是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看见说，在他没有离开亚细亚离开以弗所之前呢，不是有一次那个铜匠啊，他在那里那个银匠啊，他在那里啊扫动了很多的人啊， 因为他是做这个偶像的，那么因着保罗传了福音啊，神大大的做工啊，许多人力挺偶像归向神啊，所以他这个生意啊就清淡了。那结果他就轰动了他这个同行，并且就扰乱了这个整个的城市，他们就在那里啊好像骚动起来，那么就涌到那个戏园子里面去，因为当时啊无论有什么大的集会啊都是到戏园里头去的，那么有人喊这个有人喊那一个，那实在有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，就是凑凑热闹啊。所以他们在那里喊叫很久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保罗他知道这个事情啊，他有意识要自己到戏园里头去，但是不但弟兄们劝告他不要去啊，甚至于在这个政府里头啊有一些这个官员呢，他们与保罗也是朋友啊，就差人来通知他你不要去。在那一次后来啊，你记得那个这个市政府里头的那个书记啊，好容易把他们安抚下来了，这一场这个骚动啊就这么过去了。所以有人说保罗所说的我们在亚细亚遭遇苦难了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啊，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就是指着那一次的那个变乱说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可能，因为什么呢？在那一次患难的里面，保罗啊实在啊没有危险，他根本也没有到戏园里头去，我根本啊也没有啊这个生命的危险在那里，所以大概不能只做这个说的。那么究竟这个只做什么说的呢？有人在那里说，大概是指着保罗他还没有离开亚细亚的时候啊，他生了一层大病，他那个病啊生得好厉害啊，几乎死了，他也认为说我是必定死了，没有希望了，这个连活命的指望啊都绝了。有人说他是生了一层大病，那么圣经也没有记载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可能不是。就是我们看见他在那里讲的时候啊，他不是这个在那里啊说我，他说我们啊从前在亚细亚。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，那这个我们呢，那不只说保罗一个人了，最少啊提摩太也在里头，因为写哥林多后书啊保罗和提摩太一同写的，那或者还有其他的同工在里头，大概他们呢在一起受到这个苦难。那究竟这苦难是什么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同时我们读圣经的人知道，保罗他常常喜欢有我们，虽然你读的时候知道他是我，所以说呢我们也常常发觉有这种的情形的。所以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们知道的。我们知道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保罗他在亚细亚的的确确他经过了一个极大的苦难，实在那个压力啊重到一个地步啊，他胜不过，他觉得这个活命的指望啊都绝了，他觉得说有一个死的判决在他的身上，并且他也接受了这个死的一个判决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保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保罗这个人呢，如果你认识他的话，你知道他这个人啊不是一个很软弱的人。保罗这个人啊实在可以说他这个意志之强，他这个人的毅力之大，他这个人啊所谓忍苦啊忍耐那个力量，那实在是超过这个常人的，是不是呢？他不是有一点点哎呀就叫起来了，许多的时候啊我们有一点点的痛啊啊就大喊的大叫，碰了一点点的难处，哎呀我受不住了，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，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人呢。保罗这个人啊可以说他身上不知道经历有多少的苦难，但是保罗这个人不折不为啊，他一直往前冲啊，他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但是在这个人的身上啊，到了有一天他也碰到一些患难，叫他觉得说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于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他认为说死的判决在他的身上，他也接受了这个判决，他说到此就为止。弟兄姊妹，你想这个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？但是感谢神，神在那里把保罗带到这个死地去， 有一个死的判决在他的身上，他可以说他已经到了他的尽头了，到此为止了，完了。但是就借着这样一个经历，叫他学一个非常宝贝的功课。那个功课是什么呢？他说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以为说保罗这个人他一信了主之后啊，他就不靠自己了，他一信了主之后他立刻就会靠那叫人死人复活的神。保罗也与我们一样，他也是一个人，他也与我们一样。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是要靠自己，我们还不会依靠这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自己的里面，我们还有许多的力量。不错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乃是我们到了穷途的时候，我们要想靠自己得救，我们要想行义，我们要想做好，我们要想受律法，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承认说我们实在是不行了，那怎样？我们只有依靠主耶稣，我们只有信靠他做我们的救主，这样我们得救了。但是很稀奇，我们得救了之后啊，并不因为我们已经学了那个不靠自己要靠主的那个功课，我们就从今以后啊就完全依靠主了。很稀奇，我们信了主之后啊，我们又回到老路上来了，我们又在那里依靠我们自己了。虽然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得救啊，但是我们要依靠我们自己得胜了，我们要依靠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啊，要依靠我们自己为主工作讨主的喜悦，我们又在那里靠自己了。我们不会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没有死透，我们还没有到一个死的境地啊，我们不会欣赏啊这一位复活的神。弟兄姊妹，讲道理是一件事，在经历上另外有一件事。虽然我们在道理上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啊，我们要靠那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，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上，虽然我们知道这些道理，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上，在实际的经历上，实在说来，我们还不会依靠这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会依靠这个复活的生命，我们还是活在老旧的生命的里面，我们还是依靠我们自己。如果弟兄姊妹读过尼托生弟兄他写的东西，他在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一个属肉体的人里面呢，有一些的东西实在是很难脱掉的，很难脱掉的。不错，我们信了主之后，对于我们啊这个肉体里面的那些犯罪作恶的那些坏的东西啊，我们有感觉，我们也厌恶它，我们也愿意从那里被拯救。但是在我们肉体里面还有一些所谓良善的，还有一些所谓力量的，我们还是很看重，还是很宝贝。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用作这些来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可以用作这些来讨神的喜悦。所以我们的弟兄啊，他说在我们这个肉体里面呢，有三件东西啊是非常难死的。这三件东西是什么呢？他说天然的力量，natural strength， 天然的能力，人的智慧， human wisdom， 还有呢，贪图虚浮的荣耀， self glory。 他说这三件东西啊，在人的肉体里面实在是根深蒂固的， 我们信了主之后啊，对于我们肉体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些罪恶的东西啊，我们认得它。我们因为认得它的缘故，我们也怕它，我们也求主啊，从这些罪恶里面要把我们快快地救出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肉体里面还有这一些的东西，像我们天然的力量，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能力，力量在哪里？什么事情我能干，我能干。我们里面有人的智慧在哪里？我懂得，我知道，我有办法。我们既然能干了，也有办法，那当然等到事情干成了之后，那这个荣耀都是我自己的。虽然我们口里也说，哎呀，感谢赞美主啊，荣耀归给主，但是心里说，你看呢，神呢也应当称许称许我，感谢感谢我，我替他做了那么好的事情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在人的里面呢，这个肉体的里面呢，有这些所谓良善的那一面，我们会用这些东西，我们会依靠自己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里面的这一个力量大，实在很难讲的。比方在医学上面来讲的，你知道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人啊，这个所谓的这个老旧的生命啊，那里头实在有一种耐力 ，tenacity，the tenacity 这个 of life。我们啊，在这个所谓这个人的天然的生命里头啊，实在有一种那个耐力，耐忍耐的耐。那实在是有这种的力量在那里。你知道有许多人生病生得很重啊，照医生的眼光来看呢，这个人啊，大概没有几个钟点要过去了。但是一个人不愿意死的时候啊，他就不会死啊，他就是在那里怎么搞了，照人看是应当死的，他就不要死。他因为他不要死的缘故啊，他能延长他的寿命。哎呀，这个生命的那个 tenacity， 我不晓得中文翻什么，这个耐力，那实在是这个实在是厉害。那我们说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是不是呢？如果一个人他一病了，他就 give up 了，他说我也不要活了，那这个人啊，很快就死了，因为他不要活吗？但是呢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看见说，在人的天然的生命里头是有这一种的力量在里头。但是跑到树林的事情上啊，这个就麻烦。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一种的力量，跑到树林的事情上，你就看见真是大差事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就靠着我们这个天然的能力，凭着我们人的智慧，我们在那里过生活，在那里做事，我们以为说这一个是树林的生命。我们用这个来代替属灵的生命。许多神的儿女以为自己是活在属灵的生命里头，以为说他是过属灵的生活，但是其实他是完全依靠自己，他根本不是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不需要复活，因为他自己非常的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真正认识生命的话，你要看见说，你非得认识死的判决不可。在我们跟从主的道路上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就是神在那里呀，为着要我们认识他的生命的缘故，他在那里带我们到我们的尽头，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实在说被压太重了，力不能伸。我们实在有力量，但是我们这个力量用尽，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的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我们感觉有个死的判决在我们身上，现在我们不能再做什么，完了。我们也接受它，但是很稀奇。等到我们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到了穷途末路了，我们没有力量，没有办法。我们认为说，我这样一放的话，那就是完了。但是很稀奇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冲出来，把我们带过死亡，进到复 复活的里面去。从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认识什么叫做生命，我们才能经历真正的生命，我们才能知道什么叫做复活，我们才能认识这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他是活在生命里头的，真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里头的人。但是今天我们对于生命我们认识多少，多少是生命的，或者它是人工的，它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做的。神为着爱我们的缘故，他要我们真正在生命上能来认识他，是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有许多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带领我们，或者这座人，或者这座事情，或者这座物，有的是身体上的压力，有的是所谓心灵上的、心理上的那个压力 ，mental， 在心思上的压力，有的时候乃是在灵上的那个压力。神就应许也借着这种种的压力来压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们能看见有一个死的判决在我们的身上。